魂在诗篇73篇，我们大家可以把诗篇分到73篇。那由于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一起诵读呢，我们从16节诵读到20节啊就可以啊，我们来一起来读诗篇73篇的16到20节啊，预备开始。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好，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为的信息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我们领了你的圣餐，我们也来到你面前领你的圣言。你的圣言是生命，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愿意天父用你的圣言来开启我们，来建立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昏蒙的世代的当中一直能够看到那真理的光，好叫我们能够切实的跟随你，也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特别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实在能够给你的儿女传递出你要传递的信息。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神在地上的公义。那为什么会分享这个信息呢？我想最近有很多的信徒，大家有一个可能共同的感受，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发生太多的让我们心里面疑惑感到不平的事情。刚刚过去两年的这个疫情，我们被封闭，戴口罩，打疫苗，已经觉得非常的憋屈了，还没有完全松掉这口气，又多了很多添堵的事情接连发生在这个世界，发生在我们身边。无论是我上次提到的加拿大政府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也包括中国的铁链女，又发生了乌克兰的战争，那这些事情接踵而来，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感觉到很龌龊，很恶心，很邪恶，内心的感受是更加的压抑。那这么一个感觉对信徒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也引出了今天我要分享这个题目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什么他眼看着世界发生这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问，如果神是全能的，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落到这么糟糕的地步？那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得救是脱离了罪，进入了神的义，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不义的事情，应当怎么回应呢？有人觉得我们应当付诸行动，因为神是义的，所以我们要为义征战。有的信徒认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当更爱慕公义，更加有爱心。如果见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发出实际的抵挡，我们就是只顾自己，我们可能是冷漠的，甚至是冷血的。那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面对这些的不公不义，上帝真的是让我们信主的人挺身而出，为了神的公义而战，然后神透过我们的征战就实现了他的公义呢？是这样吗？对于信主人来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认清。这个认清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对神的义有准确的认识，对神在地上的公义怎么实行 有准确的认识。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回应，是回应神对我们的带领。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个世界的不公义可不是只有今天才发生的，在人类历史当中不公义的事情一直存在，历世历代的圣徒都面对不公义的事件。那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来看圣经里面的圣徒，他们怎么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有正确的回应，这个是我们应当走的路。那透过这一个观察，透过圣经的学习，让我们来效法这些的圣徒，好叫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世界的不公不义。当我们这样正确面对的时候，对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信仰行为就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是整个世界走向更加不公不义的这个时代，世界更加的混乱。那在这个更加混乱的世界的当中，我们应当怎么面对？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看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看神他所带领的圣徒如何回应神，面对世界的不公不义，我们才能够看清楚我们当做的方向。那刚才读了这个诗篇73篇，我在五年前讲过。那五年前讲这个诗篇的时候呢，我的主题叫做直到永远的福分，是从福分的角度来讲这个诗篇。那诗篇73篇包含另外很多的内容，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诗篇73篇，是讲到神在地上的公义的角度。我们来看那神在地上的公义是如何的展现的，我们如何看待神的公义和如何正确的回应。在诗篇73篇的当中，我有分了四个要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点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神的公义在地上的公义是超过我们人眼的判断的，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那第二样是在第四到第十五节，神在地上的公义是超越地上暂时的肉身的，要看清楚。第三是在16到22节，神在地上的公义是指向末日永恒的审判，那个绝对性是在末日永恒的审判的当中绝对的实现的。第四个是23到28节，神在地上的公义要实现圣徒的生命的救恩，这是神在地上的作为。那诗篇73篇的作者叫亚撒，在整个诗篇150篇的当中，亚撒一共写了12篇。那亚撒是谁呢？亚撒是利未人，是格顺的后裔。那格顺的后裔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做在圣殿当中会幕的侍奉，他们有抬帐幕、抬幔子、盖子和门帘这些事情。在大卫的时代呢，大卫特别选了格顺的后裔，选了亚撒做什么呢？做诗歌敬拜。就好像现在我们教会的诗班是大卫的时代所设立的，那亚撒呢是带领整个诗歌敬拜的，叫诗班长，我们现在叫做诗班长。那大卫为什么会选亚撒呢？亚撒他在他个人的灵性上非常的好，所以他可以在圣殿的这个诗歌敬拜当中展现出非常好的灵性和悟性。那个诗歌敬拜所带出来的对所有的选民的影响、信徒的影响，是从心灵和悟性上有非常好的鼓励。那这个是亚撒。那亚撒的诗篇也带有这样的特质，因为他有非常好的灵性和悟性，所以他写的诗篇对于所有的圣徒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诗篇73篇是很特别的一个诗篇。 那这个诗篇呢，大卫也有过，亚撒也写过。那他在讲什么呢？讲他个人的属灵经历。整个73篇是亚撒他个人的属灵经历。那这个经历是什么呢？他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他第一个反应是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平，甚至到一个地步对信仰都产生了怀疑。这是亚撒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他去求问神。他求问神以后就得到了神的开启，就明白了神的作为。当他明白了神的作为以后，他透过对神正确的认识，明白了神那个绝对的公义在地上如何的彰显，亚撒在神面前就开始欢喜快乐。那他呢，就写下了诗篇73篇。那在73篇的当中呢，这是整个亚撒个人的我们叫做属灵经历，一步一步向后推。在第一节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这一句话呢，是亚撒的开头。他开头在说什么呢？他先定论说呢，他从他的头脑上，他非常肯定神的公义。神不但是公义的，他是恩待以色列人的。他把那个救恩赐给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带着天国的福分活在地上。他恩待以色列当中那些清心的人，什么叫清心的人呢？是真正凭着单纯的信心回应神的恩典，跟随神的人。那恩待到什么地步呢？让他们得着天国永恒的生命。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在亚撒的年代，除了以色列以外，所有的天下的万国都没有这个恩典。那些国家的人活在地上，他们生命的内涵一方面是被罪驱动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们活在罪的当中。那无论他们的文化有多么的灿烂，他们的经济有多么的繁荣，社会有多么的发达，国家多强大，百姓多富足，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是面对死亡和末日永恒地狱的审判。这个是亚撒的时代，以色列国和天下万国的区别，和以色列人选民和万国百姓的区别。那这个区别让亚撒在头脑的认知上，他说，神你实在是恩待了以色列和那些清心的人。在人类历史当中，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再没有一个恩典大过这个恩典。你活在地上竟然有永生的祝福，没有一个超过这个的。然后有这个认知以后，亚撒接下来他有另外的一个描述。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因为亚撒在头脑上的认识和他眼见的事实有相当大的落差，实际的情况和神的作为似乎不相匹配。是哪个部分不匹配呢？是神的公义在地上他看起来好像不匹配，到一个地步呢，他自己的信仰好像都有点摇动，有点滑跌了。我跟大家说，这个状态有很多现在的信徒也受这个影响的。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看到这么多的不公不义，我们如果转到怀疑神的作为，我们的信仰都开始摇动了，你就落入到亚撒的第一个问题的里面。那首先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故意的我们要这么做。那在这个眼见的当中，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的。那亚撒看到了什么呢？亚撒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这个疑问从这里产生的。亚撒亲眼所见的事情是恶人享平安。他们虽然在地上作恶不公义，他非常享受地上的生活。他因为作恶，他发了大财， 因为出卖他的良心，他致富了；因为放弃道德底线，他得逞了。那这些人和神的意义是完全的不合，却发生在眼前。但亚萨的观察和我们现在的观察类似，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不比亚萨少，可能会更多。我们放眼望去这个世界，我们看集权国家，那些的恶人，他们用强权巧取豪夺。在中国最近有一个词叫做白手套，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每次葬礼的时候，我们每次扛那个葬棺木的时候都戴白手套的，六一个男士戴白手套，那这个白手套和那个白手套不一样，那是什么呢？那是官商勾结闷声发大财。我们看到集权国家，那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同样是有恶人的，他们照样可以利用规则，利用他们的财力和手段巧取豪夺，照样发大财。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两年的疫情，我跟大家说，很多的政客富豪因为这个疫情发大财，在全世界割韭菜。那这个发大财都超过了叫趁火打劫，甚至是放火打劫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在这种恶人的手下，百姓活得越糟糕，他们活得越好；百姓损失越大，他们钱赚得越多。那这些都摆在我们的眼前，然后这些恶人，他们就翘脚数钱，过他们忧郁的生活。穷苦百姓，一般的百姓在疫情当中疲于奔命，这就摆在我们眼前，赤裸裸的摆在我们的眼前。中国刚刚发生的这个铁链女的事情，老百姓有点要深究深挖，结果越挖越可怕，越挖越邪恶，越挖越有更可怕的恶人被挖出来，挖到一个挖不下去的地步。那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都让人怀疑我们是活在人的社会的里面，还是活在禽兽不如的社会里面。但是到了这个地步，那真正的恶人，真正背后那个恶人，他没有问题，他最多找个替死鬼，他仍然可以在地上享受平安。那这些的观察在我们的信徒的脑中，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感叹号，叫做不公平、不义。恶人享受平安，狂傲人也享受平安。最近摆在我们眼前的乌克兰的战争，就有一个帝国的狂傲人，他说别的国家威胁他，他感到别的国家有威胁，所以就侵略。那如果是以这个逻辑的话，任何国家都可以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因为我只要感觉到你威胁，我就可以侵略你，是吗？那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也都在威胁其他的国家，因为他有军备，他有武力，他有核威慑。核威慑是干嘛的？是威胁别人的，对不对嘛？那有这么多的核威慑的国家都在威胁别人，那别人要不要去侵略他呢？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当中，那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狂人狂傲人在这个世界驱动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亚萨他说，我就心怀不平。真正的义人，有一般良知的人，你看见这个事情，你心里都会感觉到不公平，会发出呐喊，太不义了。人会受到冲击的。最近乌克兰的战争，我看到两幅图画，一个小视频，是一个父亲，他跟他小女儿告别，因为父亲要去打仗，那个父亲哭的抱着女儿哭， 我是做父亲的，我有女儿，我知道那种感觉，那种不舍的感觉，那撕心裂肺的，很难受。然后看到另外一个视频，一个俄罗斯的兵被抓了，给他妈妈打电话，也是哭得不行的。我相信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妈妈，那个妈妈肯定哭得更加的惨。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无论打的一方和被打的一方，真正参与战争的都是这些可怜的百姓。那些狂傲人在干嘛？有强大的保安，有安稳的环境，他们在后面驱动别人去卖命。这是这个世界，狂傲人想平安。所以亚萨说，我就心怀不平，真的是不平安。你看着这个世界，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公平，那你实在是这个观察有问题。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公不义，这个世界你一定是正常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亚萨接着说，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亚萨说什么？亚萨说，这不是一件事情一个时刻而已，这是常态。而且这些恶人他可以作恶，狂傲人可以一生都可以这样子，然后他们都可以享平安啊。中国人说好像啊，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到时候你也没报啊。亚萨说不是的，他们一生都是这样子，活得非常滋润。他这段话的里面有四个描述，他说呢，第一个，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安度一生，寿终正寝，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有最高规格的照顾，直到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太多这样的恶人，十足的恶人，却享受最好的照顾，你看到吗？太多了。第二样，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但可以寿终正寝，他们活着的时候身体强壮，到老的时候还精力十足的去做那些丑恶的恶事，是吗？现在你看世界接的那些的丑闻，很多的丑闻都是这些到老了还精力旺盛的恶人做的更加丑恶的事情，到处都是。第三样，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他们地上活得非常的富足，非常的顺利，他们没有为日常生活去挣扎的辛劳，根本没有所谓的生存的压力，没有的，活得很顺利。第四样是，他们也不向别人招灾，他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妥妥的，什么经济危机、疫情危机、战争危机，他都保护得好好的。别人在招灾，他在发财的，别人在战场上战死，他是实现他的野心的。那这个光景产生一个生命的状态，亚萨接着说，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衫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恶人得好处，得平安，骄傲好像链子挂在脖子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过很多香港黑社会电影，那个黑社会老大出来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大金链非常大，那显示什么呢？我很厉害。亚萨的描述是非常的，看起来很图像化的，强暴像衣服一样穿在他们身上，对人非常的蔑视，浑身满了强暴，没人敢惹他。他的眼睛因肥胖突出，养尊处优，最著名的金三胖，一个国家只有一个胖子，剩下全是瘦子。那这个就摆在面前，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不但敛财到一个地步，敛到一个地步，那个财巨额到一个地步，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这是恶人，狂妄人。然后后面才说，他们讥诮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 他们不但自己得取非常多的好处，对别人非常的恶劣，欺压人。然后后面还有更加恶劣的事情，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不但对一般的世人这样，他们抵挡神的，他们根本都不信神的，他们根本不尊重神有什么权柄的，他们的口亵渎上天，在神在他们眼里根本不算什么，没有什么至高者的。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他们迫害那些信神的人。那这些事情在亚撒的时代有，在现在的时代也是有的。所以你在集权国家，你会看到那个教会会公然被拆毁的，一个人的像会挂在教堂的里面来公然亵渎神。在所谓民主的国家，会通过恶法来干涉教会的，他们在亵渎神。后面亚撒说，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属神的人，属于这位至高神的人，属于这位公义神的神的选民，喝尽了苦水。亚撒的时代有，现在的时代照样有。现在在这个世界的教会，无论在东方和在西方，都受到逼迫，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肆无忌惮。所以在这一个整个亚撒的观察的当中，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会看到这个世界的恶人怎么样在这里面来掌权。亚撒接着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亚撒在说什么？是他们在一个恶性循环的里面，他们不停的恶性循环，越作恶越发财，越狂妄越得到他想要的，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世界，包括这次的乌克兰的战争，大家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角度。我跟大家说，这一类的战争爆发，真正受苦的就是百姓，真正的恶人狂傲人，他们不在这个名单的里面。很多我们所说的真相，我跟大家说，真相的后面还有真相，真相后面的真相的后面还有真相，最后的真相的后面可能是黑幕啊。不要被世界的真相所迷惑了，所谓的真相，国和国之间，你看见他们之间的互动没有？我就说，在这个世界，在世俗的国家之间，没有真正的公义，只有真正的利益。你找不到绝对的公义的，只有绝对的利益。利益是他们一切主导的中心，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时代，这个是所面对的世界。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在世俗的当中，你站队，你站任何队都有可能站错了。你只有站在神的面前，跟随神，你的路才有可能是对的。这个世界是恶性循环，这个世界是加速的堕落，这个世界更加邪恶，邪恶的后面还是邪恶。在世界任何的动作的后面不会有良善的，只能是越来越恶。在我这个年纪，我们经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叫做世界最后的乌托邦时代。在80年代，曾经有一个美好的说法叫做地球村。在地球村的里面，大家彼此相爱。那个时候就有两个歌曲非常的出名，一个是西方的歌曲叫 We Are The World， 一个是台湾的歌曲叫明天会更好。 我们当时在读大学，两个歌唱的都非常来劲，唱的非常的陶醉，带着美好的盼望就踏入这个世界，然后40年以后，这个地球村变成了地球战场，这个地球村变成了杀戮场、绞戮场。所有的恶目前所发生的已经是毫无遮掩，是公开的强盗逻辑，公开的指鹿为马，告诉你这个就是马，告诉你这个黑它就是白，白就是黑。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今天就是这个光景。我跟大家说，如果我们作为信主的人，你带着一个美好的盼望，希望这个世界有神的公义会全然的彰显，我跟你说，那是信徒的乌托邦，这个世界不会有的，这个世界不会有绝对的公义。上帝说这个世界是罪的，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冷静的观察这个时代。我再次跟大家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越来越混乱，我们在这时候应该越来越清醒，而不是越来越糊涂。你在这个越来越混乱的时代，你不越来越警醒越清醒，一定会被这个潮流带走的。要清醒。接下去亚撒说，我实在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那亚撒看见了这么多世界的可怕的事情，不义的事情，然后再对比自己信仰的道路，产生一个强烈的内心的不平，好像我信神的人跟随神的人一切都是突然的。两个突然，一个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一定是远离罪，爱慕神的义，努力活出神的公义的。但是你相对这么一个越来越不公义的社会，那我在忙什么呢？感觉好像很突然。那第二是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不但我内心要爱慕神的公义，我要行出来神的公义，我要真正活在良善的里面，远离罪恶。那这个也是突然的。那亚撒说，如果这个比较这么大的落差在我的身上，好像我信仰的追求没什么价值，我刻苦己心，我好好的要行出良善，没什么好的结果。后面亚撒接着说，因我终日遭灾，每早晨受惩治，在这个落差的当中，我还成为受害者，我终日遭灾，那些恶人不会看着我不管的，他不会因我的良善，我追求公义，他就对我好，那反而更欺负我，更压制我。那这是一个他觉得突然。另外叫每早晨受惩治，我不但被世界的恶人欺负，我还被神管教，因为神是公义的，他让我活出公义，活出良善，我如果我顺着肉体犯罪，神就管教我，神就打我，那我就活着太悲催了。这是什么信仰？这是什么生命的状态呢？所以亚撒通过这些的比较，他产生了极大的这么一个不平衡。那我请问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平衡啊？你有没有过这种的挣扎和思考？这种人生是什么人生啊？怎么活到这么憋屈的这个地步呢？后面亚撒接着说，我若说我要是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那亚撒在里面开始转折了。亚撒说呢，我说到这个地步呢，我回头说有问题，我这样说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绝对是公义，这是不可以抹灭的。因为神绝对的公义，不因为他天上是绝对的公义，在地上就是不公义，这一定不是神，不是这样子。神绝对的公义在任何地方都是公义，天上地上都是公义的。然后我成为神的选民，神让我有清洁的心，追求或是公义，绝对是正确的。神让我活出义人的生命是对的，不是错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所有的头脑的认知和我亲身的经历眼见的事实不相配，这个世界摆在我眼前的就是恶人得势，就是狂傲人得逞。不但亚撒这样，圣经里就是这样写的。在箴言11章16节这里说，强暴的男子得资财，是的，诗篇 第十篇第二节说，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是这样子。那以色列有个先知叫做哈巴谷的，他也发出同样的疑问，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的二到四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眼前又起了争端和相争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在神的家里，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了，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就算在以色列国，就算在我们现在所看的所谓的教会的层面，都开始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好像恶人也在得逞，这是什么道理？亚撒接着说，我思想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危难。亚撒首先做一个定论，如果做一个人你想明白这件事情，靠我们的眼见是不可能的，靠人的判断思考你找不到答案的。因为亚撒已经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仔细思考，客观观察，全面考察过了，他透过他自己的亲身的挣扎告诉所有的人，如果以人的角度在世界上寻找公义的答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刚才讲过，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罪恶的，它不会有真正的公义。圣经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是义人的，那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是义人，怎么可能有绝对的公义存在呢？没有。我跟大家说，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所谓的正义联盟，所有打着良善的旗帜的运动，你只要跟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发现里面味道不对，一定会发现会变味道的，因为一定会有人的私欲掺进去的，因为人有私欲。任何一个高大上的运动到最后一定会变味道，一定会变成那些有想法的人的获利的，得到他私人的私欲的满足的那个渠道。这个是我们对世界的最基本的一个观察，你靠人找不到答案，靠人也做不到真正的公义，没有可能的。所以亚撒把它定位了，定位到这里。那定了位以后呢，他怎么做呢？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亚撒有渠道，他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正确的解决的路是来到真正的绝对的公义的神面前，到神的殿里面来求问这个答案，被神开启。亚撒思想到什么呢？思想到他们的结局，恶人的结局，他就解决了内心的疑问。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活在地上都有结局，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地上都是暂时的，这个暂时的生命都必定会面临一个结束，在面临结束的时候，那个结局是永恒的。暂时相对于永恒就是一瞬间，真正永恒和绝对是连在一起。那这个永恒会产生两个绝对，要么人在结局当中真正得救，得到天国的永生绝对的义，要么没有得救，在绝对的罪的审判当中进入永远的地狱，永远的绝对的公义的审判。这叫他们的结局。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有结局的，没有一个人说我在地上没结局，我会永远活着，没有人敢这样说。当我们的生命结束，就是你人生的结局。你人生结局以后，你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再次跟大家说，永恒比暂时重要，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永恒比暂时有价值。那这一点作为信主的人一定要看得清楚的。那在那个永恒的结局的当中，实现的是有绝对性的，暂时没有绝对性，永恒才有绝对性。那亚撒是从永恒的角度，从人的结局地里面来看公义的事情。中国人说，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个时候不是眼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上帝的时候。上帝绝对的公义的报应不在眼见的暂时，可能你看不到，也许会当下有，但是不是在现世报的这一个范围的里面，在绝对永恒的当中的报，那个才是绝对的公义的报偿。那一个报应，我跟大家说，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你永远没办法想象那种可怕的地步。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说，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永远无法想象真正的天堂有多么的美好，我们永远无法想象真正的地狱有多么的可怕。而且这两个方向一旦定了结局以后，是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那这个是亚撒所看见的，看见这个以后，亚撒说，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那亚撒看到人生的结局以后，再看神在地上的公义是如何彰显的，亚撒说，你把他们安置在华地是什么意思呢？在地上的恶人狂傲人是被神安立在华地的里面。那这个滑稽是什么呢？他人生的道路是会滑倒的。那滑倒到哪里呢？是滑倒到地狱的里面。无论是那些的政客、财团大佬、什么这个集权统治者、什么暗势力里面的人，所有作恶的，他们得逞了，他们得利了，都是暂时的。但是在这个暂时的当中，他们有永恒的那一个，我不能说价值，永恒的结局，永恒的报应是什么？神在暂时他们作恶的当中，把他们安在滑地当中，就滑在那个永恒的地狱的里面。这是亚撒的看见，这个也是所有的我们信主的人在暂时的世界当中我们应当有的看见。那经文说，使他们掉在沉沦的里面。这些的恶人、狂傲人，他们活在暂时的世界当中，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和救恩无关，和地狱有关。上帝会赐救恩给罪人，但是我跟大家说，上帝赐救恩常常赐给那些愿意悔改还能够守住不愿意泯灭良知的人。在使徒行传10章35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真正的狂傲恶人 又作恶还得逞的人，对他整个的人生结局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作恶得逞会让他持续的作恶下去，他狂傲得逞会让他持续的狂傲下去，到最后的结局，他是一切在世上顺顺利利、风光不可一世，就顺顺利利的进入了地狱。这是世上的恶人、狂傲人。亚撒接着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神在地上的公义是这样实现的，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多大的财主、多高的地位，他的人生不过是一场梦，瞬间就过去了，然后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当中，就是永远的地狱。真正信主的人，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场梦，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从暂时到永恒的生命之旅，是通向天国永生的祝福的。信徒一定要用这个眼睛来看待世界，看待世界的恶人、狂傲人所谓不义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神怎么在地上展现他的公义，怎么在永恒的当中实现他的公义。那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不会落入到内心的激愤和不平的里面。亚撒接着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亚撒想到了这一步， 明白了这一点，他被神开启了，知道神怎么实行他的公义，他就开始要改变。心发酸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内心是火热的，火烧一样的，看到这么多不义啊，开始对自己感觉很好。发酸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疼痛，因明白以后就开始觉得疼痛了，觉得自己在干嘛，觉得自己觉得应该觉得自己很啊很值得可悲吧，竟然这样子在神面前来看待这件事情。然后肺腑被刺，那这个更形象，原来是因为公义的心就膨胀了，心里的怨气就爆了，现在被刺一下噗泄了，这个气就泄了，就来到神面前安安静静的。后面亚撒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那这个是亚撒对他自己的评价，他说他愚昧无知，是这样，一方面知道神掌管一切，神是绝对的公义的，在任何事情都掌管，一方面看到不义的事情，自己经过判断甚至对信仰产生怀疑，那亚撒说我是愚昧无知的。所有的信徒，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你现在观察这个世界，你还是当时亚撒的前几步，你也落到这个里面，愚昧无知。那亚撒说好像畜类一般，畜类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知识，没有悟性，没有灵性。人是有知识有悟性有灵性的，然后能够明白神的作为，畜类是没有的，都是一个本能的反应。亚撒说真正信主的人不能像畜类一样本能的反应，凭血气在神面前有知识有智慧有灵性，要认识神的作为，看见神的作为，那这样子我们信仰的路才是对的。后面的经文，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那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转变转折，到了这一步，亚撒开始把眼光转向了神，从世界转向了神，从世界的乱象不公不义转到这位绝对掌管世界的这位公义的神。他说我常与你同在，到圣殿里面求问神，常常与神同在，神会开启我们的，让我们明白这个地上的事情，神在地上的公义他怎么实现怎么掌管的，我们就可以直面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乱象。你搀着我的右手，右手是表明能力，神会赐给我们力量，靠着神的能力来承受这个世界一切的事情。你的训言也引导我，跟随神要靠着神的能力和神的话，神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坚定信心跟随他，神的话能够告诉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相信他来跟随他。神的能力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超越这个地上暂时的事情，不被这个世界的暂时眼睛看得失控，什么核战争被他所搅扰，不被他搅扰的。我跟大家说，我上个礼拜五带领长者团契，我们长者团契都是70岁以上的，也聊到了乌克兰战争。有一个老姊妹在说，她说我才不在乎核战争，我只在乎我的儿女得救没有。在说什么？他个人很清楚他要去哪里的，他不在乎这个，他儿女得救没有，这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看到，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他怎么掌管这个世界，他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9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后面亚撒说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真正的信仰的目标不是地上，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结束以后上帝要我们接到那个天国的荣耀的里面，那个是我们真正的归宿， 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园。我们所努力所专注的，如果还是在地上，你对那个家没有认识，没有盼望。当你对那个家有清晰的认识和盼望的时候，你再看地上的话，你的这个眼光就不一样的。亚撒接着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我最初信主的时候，就是因为听到这段的圣经，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那在天上我还能有谁，直接指向我们真正的盼望。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人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个盼望，是指向真正造物主的。中国有一位政治的高官，他做过一首诗叫做《仰望星空》，那是一个埋在心灵深处的一个盼望渴望，所以他写这首诗。我相信他不是看星星，他仰望星空，他确实有这种心灵的盼望，但是我不知道他仰望的是谁。如果他不认识那位至高的神，那仍然停留在一个情怀的里面。但我们所认识的，我所仰望的，知道是那位造物主，我仰望的是他。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当我们能够真正仰望这位天上的造物主，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主，永远天国的那位主，我就知道我怎么在地上度暂时的日子。我接触过一些慕道友，他们就跟我说，我在地上还没弄明白呢，我还怎么管天上的永恒的事。我说 你没有天上永恒的盼望，你地上是永远弄不明白。这个次序刚好是反的，不是因为你能 弄明白地上的事你才想天上，是因为你有天上的事，所以你才明白地上的事情，这是因果关系。当我们有真正的永恒的眼光来看暂时，我们就看明白了，看到暂时的世界，看到有罪的世界，我们就明白了。然后经文他接着说，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再次回到礼拜五我们那个长者团契，最小年纪70岁，我这快60的，在他们还算小算年轻的，80多岁，跟他们一起查经，我们谈论的都是在讲天国的盼望。我一直和这些老人家说，你们离那个盼望更近，离那个盼望更靠近。地上所有的这些的衰残，在那个盼望的里面都算不得什么，都会过去，因为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这是一个信主的人活在地上的状态。亚撒的眼睛从地上转到了天上，从暂时转到了永恒，从地上的不义转到了神绝对的公义，用永恒的眼光面对暂时的人生。恶人、狂傲人，他们活在地上是暂时的，他们一瞬间就过去了，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们活在地上，信主的人在暂时的当中和永恒相连。我们暂时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永恒的价值，这叫做人生的意义。很多人在人生的总结当中都说人生没有意义，你当然没有意义，因为你和永恒无关。当你和永恒有关的时候，你人生才会有意义的。这是上帝赐给所有信主的人的。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的行邪淫的你都要灭绝。亚撒对人生做出最后的总结，绝对的两分，恶人狂傲人上帝一定会灭绝的。眼睛所见的地上的暂时当中的都是一瞬间就过去了，最后都要了结的，它都有结局的。 但我亲近神与我有益，我与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这是亚撒面对当时的世界，也是我们现在面对当下的世界。我能做什么？真正在地上与我有益的，亲近神。世上的恶人、狂傲人能够影响我亲近神吗？不能。他发动战争，我就不能亲近神吗？不能。他弄瘟疫，我就无法亲近神吗？也不能。我们可以随时亲近神，我们祷告神的话语，神赐给我们敬拜聚会小组，赐给我们祷告，赐给我们团契，我们一直在亲近他，这个是与我们有益的。所有信主的人一定要把眼光放在真正的益处上面。我们活在暂时的地上，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的，那个指向天国的永恒。地上的事情按照神的心意面对，交给神去处理。上帝看地上的不义比我们看得清楚，上帝要施行公义，他绝对能够施行的。挪亚洪水的时候，上帝让洪水把全地的恶人全都灭掉了，上帝能做的，不需要我们自己心潮澎湃豪情万丈的要为神施行公义。我跟你说，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活在不义的里面。不要被这个世界搅扰，不要被这个世界牵引，来到神面前亲近神。最后亚撒说，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这个是个人和神的亲近和在地上真正的使命，特别在这个时代传扬神一切的作为是什么？神在地上真正做的事情，天国永恒的救恩。越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越要看清楚，我们专注的不是把这个罪恶的世界改变成一个公义美好的世界，而是在这个罪恶要灭亡的世界里面能够拯救更多的人，这是我们要专注的，要传扬神的作为，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神在末日的作为，要传神的作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正确的回应是做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这个末日的时代，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义的时代，我们做的事情是传递神的福音，拯救更多的人回到将来那个永恒的祝福的当中。愿意神能够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看清楚，让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别是有能力的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信徒看清楚。我再次提出提醒，千万不要走社会福音的路，那个是错的。一定要看清楚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看清楚福音的本质，要传递神的福音，要把神公义的道传给得救的人，把人带到神的义的当中，最后进入将来永恒的公义的天国。这是信徒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罪恶的时代，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需要你的能力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得你的差遣，做你让我们所做的工。愿我们在地上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盼望，也真正传递这个福音的盼望。特别在这个末日的光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警醒自己，也都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愿意主你使用我们小小的希望教会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所有在你面前能够真正跟随你的属你的圣徒。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除你以外。